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今天我们读七节到十四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帕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圈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对哥罗西的圣徒，保罗向他们问安之后，就称赞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向众圣徒的爱心。而这信心的起始，爱心的过程，是要给他们积存在天上的盼望。保罗很智慧地点出这封信的主题，基督是他们荣耀的盼望。我们就来到第七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昨天我们有提过，以巴弗是保罗的同工，保罗称他是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指的是应该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之旅留在以弗所的那两年时间，保罗差以巴弗去哥罗西建立教会，并且在那里服侍。所以保罗说，你们跟着以巴弗学习的，以巴弗做工的方式应该也是学保罗，就是建立教会之后就留下来一段时间和圣徒们生活在一起。因此他们从以巴弗身上所学习的不只是真理的教导，更是生活中的见证。接着保罗说，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指示。从这一节我们可以猜测，应该是保罗差以巴弗去哥罗西服侍教会，而他的去就代表保罗和保罗的同工团队一起去。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保罗和他的同工之间那种亲密生机的关系。当以巴弗在哥罗西教会服侍碰到了难题，他就到罗马去找保罗寻求帮助。这种同工之间相互帮补的运作真的是很美。以巴弗是到哥罗西去服侍教会，而保罗称他是基督忠心的执事。执事这个词希腊文是 diakonos， 我们一般都翻成 minister 或是翻成 deacon。 而这个字本来的意思 dia 是 thoroughly， konos 是 dust，要完全的去除灰尘的工作，这指的就是 waiter， 尤其是服侍国王吃饭的仆役，他必须非常注意国王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该加水，什么时候该撤盘子，什么时候该上下一道菜，是在一个眼神之间就能够知道的。这也是每一个服侍者侍奉主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以巴弗虽然是被差到哥罗西去服侍教会，保罗称他是耶稣基督的执事，这也说出每一个侍奉教会的工人都必须认识，你真正侍奉的是基督，因此你必须照着基督的心意来服侍教会。一方面你当然必须顾到教会圣徒各方面的需要，但你真正的服侍是基督。有太多的时候我们一头栽进人各方面的需要，忙这个忙那个，忙到最后却把基督忘记了。 其实如果我们有真正属灵的眼光，人各样需要的背后最真实的需要其实就是基督自己，因为只有基督是我们各样问题的答案。所以以巴弗在这里很有智慧，当他在服事中碰到难处了，他知道自己不足了，他就跑到罗马来找保罗交通。当然交通过程中他就提到了哥罗西的教会，就来到第八节，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直接翻就是灵里的爱心。在加拉太书5:22，那里我们看到圣灵的果子第一个就是爱，这也说出在哥罗西教会当中圣徒之间彼此的相爱都是来自灵的感动，有圣灵做彼此的连结。所以以巴弗能够把圣徒之间灵里的爱心告诉保罗，他们来在一起不是因为大家思想类似、看法一致、喜好一样而物以类聚，而是有更深一层在灵里的彼此相爱，这也是保罗能够真正的帮助他们改正他们的基础。9，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一听到他们的情形就不住的为他们祷告祈求，祷告是一般性的，祈求是专一的，为特定的问题来向神祈求。保罗为他们祷告祈求的就是要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祈求不是别的，是要他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怎么样知道呢？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智慧是在灵里面的，悟性呢是我们魂中间心思里的明白，所以是魂这一面的，也就是说从灵里面认识，然后在我们的魂里能够完全明白。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其实和以弗所书1:17-18非常类似，在那里保罗是为以弗所的圣徒祷告，求父神赐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他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知道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两处的经文其实是非常类似的，不过在以弗所那里讲得更清楚，在灵中得着智慧和启示之后，照明心中的眼睛，就是在我们的魂里面能够明白灵中所感受到的，让他们能够认识神的旨意。要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实在是一件大事，保罗在这里说要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本来的希腊文是 preru， 直接翻成英文是 to be fill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will of God， 就是让他们被神旨意的知识所充满。关于神的旨意，我们经常的想法是，当我碰到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决定，我到神面前来祷告求问，经常呢我们就给神出选择题，一件事情可能有三者不同的选项，主你要我选哪一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经常这样祷告？而通常这样的祷告不容易得到神的回应，因此我们就常常说啊，我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明白是因为我们方法错了，保罗这里提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方式，而是我们这个人要先被关于神旨意的知识所充满，不是碰到问题了再来求主要选哪一项，而是在平常我们这个人就是被神旨意所充满的一个人，借着我们的读经，借着我们祷告，我们从神那里得着属灵的悟性，逐渐的了解什么是神的旨意。这神的旨意不是关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情该怎么决定，而是关乎神永远的旨意。当我们这个人被关乎神旨意的话所充满的时候，碰到事情我们很自然就知道该怎么样决定。就带下10，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要能够对得住主， 也就是要与主相称，或者以福音相称，在凡事上都要讨主的喜悦。这样神的旨意不再是一个知识和道理，而是要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让我们知道关于神旨意的经文，或是关于神旨意的知识，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规范，来主导我们的生活行动，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就是在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我们都立定志向要讨主的喜悦，这样我们就能在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知道神。保罗在这里的发表很特别，他不是说叫我们去做善事，而是说在善事上要结果子。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和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其实是非常类似的，那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和版在那里翻得不准确，那里说的是神已经预备好一些善良事工的范畴，把我们放在里面，叫我们在那里面中生活行动。神的目的不是我们去做善事，而是在神建立的一个善良事工的体系中，我们在里面生活行动。这里就说在善事上结果子，如果我们只是去做善事，它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个人得着称赞，我们有了好的名声，就我们这人就变得越来越自大。这里的意思是说，让我们有各样的机会去做善事，神把各样的善事摆在我们周围，我们接着与神配合去做了，倒不是为了做善事而已，而是由我们里面这个从神而来的生命因应外面的环境，他去做了，借着他的去做，里面的生命就可以成长，而生命成长就结出圣灵的果子，而借着产生圣灵的果子，我们就能够更知道神。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神的旨意，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的谨守，凡事都要讨主的喜悦，神也叫万事互相效力，把各样的事情摆在我们身边，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做这些事情，我们生命自然就能够成长，生命成长就会结果，借着我们身上长出属灵的果子，我们就能够更进一步的认识神。接着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比如说照着他荣耀的全能，荣耀就是神彰显出来了，神一显出来就带着能力，而这个能力呢是好像炸药一样充满了炸力，这个来自神荣耀的能力就加力给我们，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这里非常的特别，保罗用了很多的修饰语，来自神荣耀的炸力加在我们身上，然后把这个力量运用到我们碰到的每一件事，我们直接的反应就是要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能够成功，能够胜过，尤其是那些又大又难的事。但保罗却不是这么说，让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忍耐是对着事情的，宽容是对着人的。我们从神那里得着加力，原来是要为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原来神的旨意是要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神的荣耀。当我们碰到困难的人或困难的事，我们借着神的力量胜过他们，并不能彰显神的荣耀，反而是借着神的力量，我们忍耐了，我们宽容了，我们这个人遭受击打了，我们这个人被破碎了，这样反而能够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荣耀。这里的观念非常的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我们就能够认识，那里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原来我们这个人外面不过是瓦器，有基督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外面这个瓦器若不破碎，别人永远没有办法认识我们里面的宝贝。所以我们需要神 给我们加力，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忍耐宽容，让我们这个人经过许多的击打破碎之后，瓦器破碎了，里面的宝贝就彰显出来了。而基督被彰显出来就是荣耀，一开始是从神而来那荣耀的全能，接着这全能在我们身上做工，从我们身上瓦器里面的基督要被彰显出来，这就是从荣耀到荣耀的一个过程。接着十二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里的能事实上没有把原文的意思翻出来，这个字希腊文本来的意思是 qualify， 或者直接翻叫我们够资格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够资格得着基业呢？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在日常生活行动中讨主的喜悦，借着神荣耀全能的加力，让我们在碰到的一切事情上都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而最终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荣耀，这样我们就够资格能够与众圣徒在光中同得基业。这里说到每一个人得基业不是单独得的，而是与众圣徒一同得的，是大家一同来分享的，并且要在光明中。这相对于黑暗，说出光明它是一个范围，它是一个领域，我们要进到这光明的领域中，我们才能够与众圣徒同得基业。这个基业就是给我们的产业，给我们的份，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盼望。其实保罗在这里说的旧约最好的图画，就是摩西带着200万会众出埃及进入旷野，他们在旷野经过那个历程，其实就是第十节第十一节这里所描述的。接着他们40年在旷野的行走，他们慢慢明白神的旨意，在生活行动中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神也允许他们遇到各样的试炼。而在这一个过程当中，第一代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全部倒闭旷野，也就是说出我们的老我最终都要被破碎，只有第二代，也就是那些新人，他们才能够进入美地。这美地就是那一个在光的范围里，他们进入美地之后，就按着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家族分得他们应得的地，这个就是他们的产业。接着13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都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这世界的王弄瞎了我们的眼，因此我们都是在黑暗中。这黑暗的权势呢，包括罪，包括世界，包括我们的肉体，他们来辖制我们，捆绑我们，让我们动弹不得。结果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的时候，神来救我们。神怎么样救我们呢？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拯救是借着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2000年前就已经完成了救恩。而我们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有一个搬家，从黑暗的权势里搬到神爱子的国里。神爱子的国就是一个光明的范围，在这里基督掌权，在这里神的权柄可以自由的运行，而我们都是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全部归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为我们流出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在爱子的国里，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我们得着两样重大的救恩。第一样是在罗马书8章3节到4节，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耶稣在他身体中付了罪案的代价，而律法上的义呢，就成就在我们身上了，神能够称我们为义了。这是第一面。第二面在希伯来书2章14节15节， 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我们就从魔鬼的辖制中得到了释放。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蒙恩得救，借着我们受洗宣告，我们就有一个神圣的搬家，从黑暗的权势里搬到神爱子的国里。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地位上的，从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中，我们都要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还会溜回到罪恶的世界，偷偷地享受罪中之乐。所有属灵的得着，神都是先给我们地位，接着让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一生的功夫去经历，去实化，让救恩的实际能够在我们身上实化出来。我们还需要借着在日常生活中对付肉体，对付世界，对付我们的天然，最终让天国的实际能够在我们身上产生。什么是天国的实际呢？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马太福音5:3-10，那里告诉我们天国的宪法，也就是天国子民必须具备的属灵品格。而这些天国子民的品格组织在我们身上，也就是我们在天上所积存的产业。直到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在我们身上就要彰显出基督的荣耀。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才来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借着我们简单的相信，我们就能够从黑暗的权势搬到神爱子的国里，帮助我们不但有国度子民的地位，还能够在每天日常生活中经历国度子民生活的实际。借着每天读主的话，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更愿意在每天的生活中发生在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来讨主的喜悦。也因着神的加力，我们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让我们身上能够显出耶稣基督那美好的品格。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